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2周年之际，空军官方微博账号“空军在线”发布了“天空之上”的宣传片，片中出现了歼20、运20等20家族，还包括歼 10C、歼11、歼16苏30战斗机、轰 6K 轰炸机、空警2000预警机、无侦7高空侦察机以及红旗9等武器装备。据中国媒体报道，无侦7侦察机起飞、运20发射红外干扰的视频似是首次公开，但最令网友关注的是影片中出现了一款无尾翼、充满隐身外形气动布局的飞机模型。有相当一部分的网友认为，这是官方对于轰20隐形轰炸机外形的暗示，纷纷讨论轰20真的要来了吗？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据中国媒体形容，该架模型飞机没有尾翼或是垂直安定面，主翼似乎集成在机身的后部，使飞机采用混合翼身的设计，此种飞翼设计的气动布局或许可以满足外界对于轰20造型的想象，但如果进一步的观察可以发现，该架模型飞机并没有进气孔，也没有透明座舱罩，非常有可能是无人机，而非真正的轰20外观，因此不代表轰20即将要曝光。环球时报引述专家的说法，指飞机模型可能是为了配合宣传片制作的，从外形上看似乎并不是空军某种型号战机的模型，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开轰20真正的造型。分析人士说，比较具可信度的是南华早报曾经引述中国现代兵器刊物的内容，指轰20除了外形跟美军的 B2 隐形轰炸机类似之外，发动机应该会采用遏制的 D30KP2 发动机，或是中国国产的涡扇18发动机，一共会有4具，载弹量可达45吨。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从美军隐形轰炸机的设计过程来看，轰20想要同时满足逆中性佳、速度快、航程远、载弹量又大等全部的优点，现实上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杰举美军隐形轰炸机为例， B2A 隐形轰炸机强调逆中，因此在速度上只能维持次音速，他经过了实战经验，载弹能力最多达23吨，以逆中轰炸机来讲，性能算是非常的优越。另一款美军 B1B 超音速轰炸机重视的是速度和载重的能力，因此逆中功能就有部分必须要被牺牲，所以轰20如果想要强调逆中，但使用的又是遏制或是中国国产的发动机，不太可能达到45吨的载重量。军事专家的说法跟美国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相符，该报告推测轰20的航程可能达到8500公里，有效载荷10吨，远低于外界传闻的45吨，且该报告当时预估中国还要10年才能真正的完成研发。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轰20是依据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的规格和形式打造，那么美国在1990年代初期的波湾战争中就已经把 B2 当作主力的机种，但中共的轰20现在才准备要发展出来，显示仍落后美军许多。而且过去歼10战机发展出来的时候，中共官媒都会释放一系列实际测试飞行与展现其重要性能的影片，但关于轰20的官方资讯一直付之阙如。沈明士说，
如果用这个来比拟的话，在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就已经在成熟使用了，结果在21世纪的第20年之后，中共才发展出来，而且看起来还在测试当中，不太完全公开。但是轰20现在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表示说这型的轰炸机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那首先的不足其实就是所谓发动机的问题。
沈明士说，他表示中国向俄罗斯购买发动机，但不论是歼20或是将来的歼31等机种，中国对于发动机的需求数量很多，但俄罗斯不愿意卖给中国太多，所以中国只好自己仿制。 但中国在发动机的技术、材料及锻造工艺方面的水准又不到位，使其国产发动机的性能受限，跟欧美国家有一段落差。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也说，如果将中国的轰20跟美国最新的隐形长城轰炸机 B-21 相较， B-21 从传出开始打造至今，美军已经陆续对外公布 B-21 的外形照片，甚至连测试跟部署基地都已经曝光。此外，美军原本只规划2架的原型机，今年证实要增加到5架，机队数量也从100架增加到145架。吴明杰说，这意味着 B-21 的性能基本上符合美国空军进行空射核武或渗透打击的作战需求，美军才会大胆地增加原型机的数量和未来机队的整体规模。相较美军 B-21 的进程不断地往前推进，轰20到现在还在搞噱头，仍用布幕盖着或是模型呈现，凸显轰20在研制的过程可能遇到非常多的难关，才会让它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吴明杰说，在轰20正式面世之前，歼20必须要先有能力真正的完成量产。他表示，歼20先前早有传闻要将发动机换成中国国产的涡扇15，讲了数年也没有看到成果。对于载重能力跟航程需求更大的轰20而言，想要换装成国产发动机涡扇15或更先进的涡扇18的目标可能会更为遥远。分析人士说，根据日本防卫白皮书的统计，歼20的数量经过10年来的发展，至今仍一直维持在20余架，没有跟上传闻每年要量产50架到100架的数量，代表歼20的性能还不够成熟，也代表歼20可能存在非常多的缺陷跟问题，才会迟迟没有办法量产。吴明杰说，
解放军歼20都还没有办法这个完全量产情况之下，要去谈轰20，我觉得那个是更是遥不可及的目标。那第二个层次是说，轰20会不会真的顺利从亮相，然后到这个曝光，到真的具备它的作战需求能力，然后到量产，我觉得这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变数哦。
中国之所以要发展轰20，主要是因为在海陆空核武铁三角里，解放军已有射程号称12000公里以上的陆基型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对美国西岸进行核武攻击。在海军的部分，中国新型094核潜舰武装12枚射程7000公里的巨浪二弹道导弹，如果潜舰潜伏在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之间，将可袭击到美国西岸。但有消息指，094潜舰可发射号称射程12000公里的巨浪三，这代表解放军可以从渤海或是南海就对美国本土发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袭击。分析人士说，在解放军的核武铁三角里，最弱的一环就是空军。虽然轰6K 可以搭载空射核武，但轰6K 的航程最多2500公里，连关岛都没有办法直达，必须要透过挂在长舰20射程约莫1000公里以上的巡弋导弹，才能够弥补轰6K 航程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发展轰20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空中长程载具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吴明杰表示，但当今日解放军已经在高超音速武器的领域有所斩获，那么轰20也就失去了它发展价值跟意义，因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成本更为低廉，而且能从太空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对美国来说防御上也更加的困难。因此对解放军而言，高超音速武器反而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利器。反观轰20可能砸了大钱，还不确定能否突破技术以及满足作战需求。如果解放军选择以高超音速武器作为它未来发展的重点，那么轰20是否还会继续研发量产都是个问号。吴明杰说，
整体上来讲啊，现在轰20我觉得不管是内外在的环境哦，可能他自己解放军内部都有必须选这个优先考量的不同的选择，不管是成本，不管是技术啊，或者是所谓的作战需求来说啊，都有可能让轰20也许未来胎死腹中。
轰20的定位在于逆踪长城轰炸机，将空中核武打击的能力扩充直达美国的本土， 而逆踪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渗透打击、夜间轰炸或者突袭。新加坡战事防卫杂志编辑黄家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轰20研制成功，它将会对第二岛链的美军资产，如日本和关岛的关键设施增加威胁，并进一步限制美军在该地区的调配余地。例如，逆踪设计的轰20在理论上可以不被陆基、海基和机载的预警系统以及战斗机巡逻队发现的情况下通过。当它发射飞弹时，防御者几乎没有时间采取对策或是逃跑，不像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时可以被探测到，可被天基监视系统跟踪，并且可能被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摧毁。黄家荣说，虽然轰20能够将空中的力量投射到更远的距离并提高生存能力，但它绝对不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装备，因为逆踪长程轰炸机的特性和功能早已广为人知，也早被使用。相形之下，中国最近利用无人机进行大型的军事演习，将无人机获得的讯息传送给指挥所，以支持空降战斗机群进行突防和突击行动，演练远距离和大规模端对端作战的能力。对中国国防战略而言，无人机的发展可能比轰20更为迫切。黄家荣说，我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说，更紧迫的是进一步数字化和整合其各种服务，以进行大规模的综合作战，从而可以在其庞大的部队中无缝地收集、感知和传播信息和情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说，虽然轰20的作战性能没有办法跟同等级的美军轰炸机相比，但在东南亚、东北亚或是台海，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种逆踪长程战略轰炸机，因此对于区域安全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军事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